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的单元，我们要继续学习创世纪第42章，约瑟首次会见哥哥们。那么之前我们学习1到8节，雅各差遣他的10个儿子到埃及去购买粮食，约瑟的10个哥哥向他下拜，却不认得约瑟。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9节到第17节，约瑟将哥哥们下在监牢里面3天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创世纪第42章第9节到第17节。创世纪第42章9到17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2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敌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震验出来了。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好震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3天。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创世纪第42章第9节到第17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创世纪42章第9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2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那么约瑟他记起来从前他所做过的关于他们的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这个控告大概是为了引发他们的据实辩解，以便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家人的一切情况。你们是奸细，是探子，是来看看这个地不设防之情形的。第10节，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敌粮来的。所以哥哥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他们无心中所作答话，竟应验了他们从前所顾忌的。您可以参考创世纪37章第8节，他们说，仆人们是买粮食来的。第11节，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那么这里说到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意思是一家人不可能与一个国对敌。一位父亲 未必肯让他所有的儿子们都冒险去做奸细。所以他们回答说，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我们是诚实的老实人，我们不是奸细，不是探子。十二节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约瑟说，不是，你们一定是来看看这个地不设防之情形的，你们是来探这地的。十三节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他们照实地说，原本我们是十二个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那么最小的这个现今和我们的父亲在一起，还有一个不在了。最小的现今在我们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这个最小顶小的就是便雅悯，那么有一个没有了，就是指约瑟。十四节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约瑟的意思是，你们的父亲既然让十个儿子都来了，那么为什么不让那一个也来呢？可见你们的话是靠不住的，你们是探子，这话是对的。十五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证验出来了。弟兄姐妹，在这里是说到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那么为什么要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呢？其实这是有背景的，这是古埃及人非常慎重发誓的时候惯常使用的方式，意思是说就如法老活着那样的实在，或者是说如果违背了誓言必遭到法老王的惩罚。所以他们常常会说，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那么启示什么呢？若是你们的小弟兄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呢，我就可以把你们给试验出来了。约瑟坚持要见小兄弟，也就是便雅悯，可能是想要确知他的这十个哥哥们有没有像害他一样的也害了他的小兄弟，同父同母的小兄弟便雅悯。十六节，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所以呢，约瑟说，我要从你们中间打发一个人回去，把你们的这个小兄弟带来，而你们呢，就必须被囚，好试验你们的话是真的还是不真的。如果不是真的，那么我要指着法老的命起誓，你们就一定是探子，一定是奸细。十七节，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约瑟把他们拘禁三天，使他们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创世纪42章9到17节。我们看到的是约瑟和这十个哥哥见面，他们不认得他，而约瑟将他们下在监里三天。而后续的发展将会如何呢？我们了解到后来约瑟留下西面做人质，释放其余九个哥哥，而他们九个人回到迦南地向父亲雅各报告遭遇的一切情形，而雅各也不容许他们携带幼子便雅悯去埃及。而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其实上帝是掌王权的上帝，上帝是带领他的孩子的上帝， 整个过程当中，上帝要帮助约瑟，帮助雅各，帮助所有的家人们，更多的经历上帝一切奇妙又伟大的作为，更多的认识真神上帝。弟兄姐妹，其实你我的生活也是如此，神爱我们，神带领我们，而我们呢，有一颗愿意顺服在神面前的心，让我们的心思言语行为都讨主的喜悦，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再次对你我有所帮助和提醒。如果您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神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那么我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这份礼物呢叫做卡片灯。是的，它是一张卡片，它又是一盏灯。这盏灯非常的有趣有意义，而且上面写好良友电台，而且写着知音牵手同行，还有薪火相传，所以非常有意义的卡片灯，是一张卡片也是一盏灯。欢迎弟兄姐妹您来跟我索取卡片灯，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也请记得告诉我您的大名、邮编和邮递地址，让我尽快将卡片灯寄到您的家中。您的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 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那么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我就等待着弟兄姐妹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咯。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节目的最后，让我和您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为全球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传统教会聚会一般由几十人或上百人组成，其中参与服事的很少。细胞小组型教会，每个小组有5到20个人，每个小组皆有组长、副组长，其上还有区长、牧者等。如此在教会中就形成了很大的服事团队。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为着经营教会兴起同工，愿教会领袖切切寻求你，得着从你而来的意象与智慧，不为仿效成功的教会，乃在爱神与爱人中找到最适合自己教会的发展模式。愿教会领袖善于发掘弟兄姐妹生命中的美好特质，按着个人不同的恩赐才能，将之栽培成全，兴起成为教会同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